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提供多达1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说，美国早已准备好派遣专家团队前往中国，但仍在等待中国政府的批准。阿扎尔是在新冠病毒工作小组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了这番表示。白宫上星期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由卫生部长阿扎尔领导，其他成员包括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阿扎尔在记者会上说，新冠疫情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美国可能还会出现更多感染病例。他指出，国务院本周协助将17.8吨的私人捐助物资送到了武汉。他说，美国的科研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利用中国提供的数据和美国确认的病例，展开对新型病毒的研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星期一批评美国的撤侨措施和旅行限制是带头制造恐慌，并指责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而美国最高外交官蓬佩奥则在星期二发推说，美国人为抗击中国疫情提供了慷慨捐助，美国政府为这些捐助迅速提供了便利，令他感到自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表示称赞。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星期四晚间通了电话。美国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中国在处理武汉肺炎疫情上，向美国与国际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表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中国必须推迟购买美国某些商品，但习近平向特朗普保证过了，一定会达成答应过的总金额。有美国媒体指出，许多美国公司都仰赖中国的供应链。有些中小企业更是几乎全盘依赖中国制造的零件。如今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中国封城限制交通，可能对这些美国企业造成沉重打击。对此，库德洛表示，冠状病毒疫情将会沉重打击中国经济。不过，美国企业很有弹性，而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可以补起这个进口缺额。路透社称，他就抵达美国的航空乘客因冠状病毒隔离状况进行了调查。在他进行的调查中，作出回应的美国5个州的卫生当局表示，尽管特朗普政府为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而出台了新的旅行限制，但只有极少数的商业航空公司旅客在美国受到隔离。全美国在机场对乘客进行筛查的10个州中，有4个州的机场卫生部门表示，自新的旅行规定2月2日生效以来，他们尚未将任何人隔离起来。只有纽约州报告根据旅行史对4人进行了隔离。强制隔离是美国50年来的第一次。针对过去2周内到过中国冠状病毒发病中心湖北省的美国公民，在14天，也就是病毒潜伏期内到过中国的外国公民被禁止进入美国。据一家民航咨询公司的数据，过去1周，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从中国大陆飞往美国的航班数量减少了一半。美国达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都已暂停中美之间的所有航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7000名旅客在美国机场接受了检查，仅周五就有4000人。由于大多数中美两国航班已经取消，许多需要筛查的美国机场都不再有从中国直达的乘客。旧金山是美国11个进行冠状病毒筛查的机场之一，目前仅剩一个航班从中国大陆起飞，该航班将于周日暂停运营。美国运输部官员估计，有20万美国人仍在中国或最近离开了中国。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L-O-A-D，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P-A-R-L-O-R，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D-I-S-T-U-R-B，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J-O-U-R-N-A-L-I-S-T，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 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 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嗯，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帕勒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 a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啊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嗯，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嗯，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 语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 听，我们也可以说 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 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妇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哎，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 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aul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 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Listen, 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 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 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在连续两天下降后，星期五有所增加。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再次创下每日记录，已经超过了700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六表示，星期五在中国大陆各地共确诊了3399例新感染病例，迄今累计总数为34546例。截至周五结束，死亡人数已达722人，比前一天增加了86人。其中，疫情爆发中心湖北省报告有81人死亡，而武汉市则有67人死亡。在中国大陆，除已康复的2050人和722人死亡之外，剩余病例总数为31774起。星期六，一名美国人成为新冠状病毒的首位确诊非华裔死亡者，而一名日本男子也死于与这种疾病相符的症状。冠状病毒的致死人数恐怕将迅速超过当年 SARS 大流行时的死亡人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说，被确诊为冠状病毒的60岁美国公民于2月6日在病毒爆发的中心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死亡。该发言人说，出于对家庭隐私的尊重，不做进一步评论。日本外务省说，一名在武汉因肺炎住院的日本男子在出现与新冠状病毒相同的流感症状后也死亡。中国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星期四中午，已经有17名外国人在中国被隔离和治疗，目前还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更新数据。中国当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死亡者上升至722人，而在2002至2003的全球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SARS 的流行期间，记录的死亡人数是774。SARS 是另一种在中国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冠状病毒。当时 SARS 的报告病例总数为8098例，其传播率远低于最新的冠状病毒，但死亡率更高。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香港和菲律宾仅报告了2例死亡，以及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22例病例。这些染病者都是中国公民。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提供最多达1亿美元的资助，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说，美国早已准备好派遣专家团队前往中国，但仍在等待中国政府的批准。阿扎尔是在新冠病毒工作小组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的这番表示。白宫上星期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由卫生部长阿扎尔领导，其他成员包括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阿扎尔在记者会上说，新冠疫情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美国可能还会出现更多感染病例。他指出，国务院本周协助将 17.8 吨的私人捐助物资送到了武汉。他说，美国的科研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利用中国提供的数据和美国确认的病例，展开对新型病毒的研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星期一批评美国的撤侨措施和旅行限制是带头制造恐慌，并指责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而美国最高外交官蓬佩奥则在星期二发推说，美国人为抗击中国疫情提供了慷慨捐助，美国政府为这些捐助迅速提供了便利，令他感到自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表示称赞。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星期四晚间通了电话。美国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中国在处理武汉新冠状病毒疫情上向美国与国际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表示，因为肺炎导致中国必须推迟购买美国的某些商品，但习近平保证一定会达成总金额。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连日来，武汉红十字会深陷舆论漩涡，其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舆论所指的腐败无能成为民怨的焦点，体制内慈善机构再次成为千夫所指，那么体制本身自然是脱不了干系。武汉红会的种种错乱，其实呢，正是武汉政府乃至中共自上而下威权体制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武汉红会仓库里的捐赠物资堆积如山，医院抗疫前线呢却接连告急？为什么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无法做到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一人尊，百官媚，万众受累的体制，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久违了，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这个武汉红十字会呢，目前是深陷舆论漩涡，再次成为千夫所指。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看这一次武汉红会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外界的批评和指责啊，都公正吗？有人说这些指责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红十字会他们名声太臭，因此呢，他们躺着都中枪。您看是这样的吗？
自从2011年，郭美美献俘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就名声扫地。
嗯。
那么这次武汉疫情事件，红十字会一出场就陷入了是非的漩涡，招致了各方面的种种批评。那么这些批评呢，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并不真实啊。但是呢，不管真实不真实，它都是广泛的流传，很多人都是到处去传，到处去转，因此闹得沸沸扬扬。比如说有人就批评。武汉的红十字会，居然收取医疗队的捐赠服务费，还有批评他把别人捐来的蔬菜卖给超市，也有批评他动作迟缓，批评他物资分配不均衡，照顾关系户，还有给高干开后门，另外还扯出他的工作人员高福利、高工资，等等，那么这些批评有的是事实，比如这个动作迟缓，那就是如此。你看，按照他们自己的报道嘛，在截止到28号这一天，他们收到了善款，将近4亿人民币，可是呢，发放出去使用了的才5000多万，也就是还有将近3亿存在那儿没有动。那么一线医院都在纷纷告急，可是他那里呢，居然积压的就是大部分都还没有使用啊。另外呢，关于物资分配不平衡、不均衡，这也是实情啊。比如他得到了这个24万的这个多少这个纸口罩，可是他给一线的医院，像这个协和医武汉的协和医院，只给了人家3000只啊，倒给了另外一个什么仁爱医院，给了人家10000多只。而这个仁爱医院呢，是妇科妇幼科的，根本和这个防止疫情、武汉疫情没什么关系啊。这当然也毫无疑问会引起人的非议。另外，他的工作人员，工资高、福利高，这也是事实。当然有些不是事实了，比如说他收赠别人、收取别人的捐赠服务费了。比如说他要把别人捐赠的蔬菜卖给超市啊。你看后来山东寿光方面说，他们根本没有捐赠过蔬菜，就没这回事儿。另外呢，我看网上还有个图，根据人民日报的数字版的这个截图，说是 有个新闻稿，你看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说中央已经决定暂时停止武汉红十字会的这个救灾物资管理，因为对近日出现的物资分配不均等引发的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要予以深入调查，好像这个武汉红十字已经关门了，嗯，那其实这个稿子也不是真的啊，但是稿子煞有介事，到头来官媒都不得不出来辟谣，
嗯，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所以确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红十字会名声太臭，躺着都要中枪啊。那其实很多说法，有些人本来就不相信的，一看就知道不像是真的，但是他们也乐于到处去转，到处去传，他就是为了黑你红十字会，给你抹黑。所以这个看起来，红十字会本来是个慈善组织啊，那名声居然坏到这步田地，这个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么现在看起来批评很多，谣言也很多，但是官媒最新报道说目前专业物流公司已经确实接管了武汉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仓库，紧急医疗物资呢，刚才我们那位武汉市民李先生也说到这个问题，紧急医疗物资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从到货到分配的一个过程。这样看起来呢，外界对武汉红会的这个指责看来也并不完全是虚构，他也不完全是躺着中枪，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放在那里。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武汉红会的问题主要是不作为，也有人说是乱作为，更有人揭露他有腐败问题，您看问题主要在哪里呢？
我觉得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啊，这个不是冠状病毒，而是这个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就是这个当官的官。
嗯，
现在这个红十字会的历史来看，它本来就是一个民间的这个非政府的 NGO 组织。
嗯，
从它的历史然后来看，它做过非常多的好事，不仅是世界红十字会，对于这个人类的和平啊，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防疫啊、安全啊。各种慈善工作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红十字会也是如此，但是那是在民国时代，
嗯，
啊，那个时候的红十字会它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自从红十字会被纳入这种政府体系，变成一个国家的拨款单位，变成一个这个事业单位以后，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哎，他吃上官饭了，所以呢，一切的性质都改变了。这个红十字会的官员的身份，他不是一个这个 NGO 组织的领导人，而是一个这个共产党的官员。
嗯，
所以呢，他的所作所为必须按照这个党领导一切的这套规则来做，这就使得红十字会啊，特别是在当今这种腐败的体制之下，它成为一个代表。
嗯，
那这个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有这个给武汉红十字会做义工的这个一个义工，他自己的自述，他就讲，他说他本来他和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很自愿的去为这个红十字会。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这种信念去帮助别人，结果发现进去以后非常失望，哎，这个什么事情都不透明，而且各种的合理的建议，他们也不往上转，然后呢，要求这个有的义工提出了，咱们得做账，啊，这个物资怎么走的，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得做账，我们可以帮你做，啊，红十字会的这个。这个官员不让做，然后对于物资周转这个效率之低，他们提改进的要求，也就是只说往上反映，我们就是所提的所有的合理要求，他们都说他们无权决定，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一种官场的普遍的不负责任的，没有无人负责的这么一种工作态度，
嗯，
那所以，然后呢，提意见的人。就被踢出群，后来这些义工这个 至少这个自述的义工他说他做不下去了，他不做了。再有我们看也有视频，这个有武汉市政府的公用车到这个红十字会那个的国博仓库就去提整箱的 N95 口罩，也被拍下来，然后人家质问他们就含糊不答，但是他的车就是明明标志的就是公务用车。所以我觉得这个官场的腐败无处不在，那这个事情你说是不乱作为不作为腐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有，但这个问题是武汉红会单单这一个这一个红会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中共官场的生态就是如此，所以呢这根本上来讲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好的，面对这个铺天盖地的指责呢，武汉红十字会其实他也感到挺委屈的。我们看到他发表的声明，他说这是湖北红十字会的声明，他说在这种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疫情这个面前呢，到底怎么样作为，怎么样去配合政府作为，一直是有变化的，我们也不太清楚，有时候我们跟不上政府信息的一些发布和传播，可能也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有人说你看这就露馅了，露馅了应该说哈。那么如何作为，就你必须得配合政府作为。刚才张先生讲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个历史，就是说他现在呢它无非是一个政府的衙门，必须要配合政府作为，必须要看政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那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个依我所见呢，我们不能对武汉红会的这个效率寄予太高的期待，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政府衙门，只能跟着政府亦步亦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刚才张立凡先生讲得很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冠状病毒啊。那么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确实武汉的红十字会本来就是一个政府部门，那么它就有政府部门的一些通病，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它有过高的期待啊。当然这里也有个误会，那有不少人以为呢武汉的红十字会啊，中国的红十字会啊，和国际红十字会没有组织关系，那其实他们是有组织关系的。中国的红十字会呢确实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成员，但是本来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是它的组下面的这些成员必须是独立的组织，可是中国的红十字会呢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早先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那么后来那就变成了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啊，所以呢它有政府部门的一些通病，就不应该对它抱过高的期待。但是这个红十字会本身而言，他也不能以他是政府部门为理由为他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做辩护啊，因为也同样是政府部门，那这个腐败和无能的程度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其中这个红会的腐败和无能是比较出名的，你看刚才我们谈到他有多少多少问题，过去有多少问题，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多大的问题。他本来这个红十字会他平常他根本就是个闲差那人就是拿钱人呢光拿钱不干事儿也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但是一遇到事儿来了结果就乱了套你看他本来他是专业队，到头来一遇到事情他比业余的表现的还要业余，我们看到一些民间的呀或者一些组织啊，尽管现在民间组织受到打压很严厉的打压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么民间组织你看表现出来的工作的效率以及在民众中享有的这种公信力都远远要超过红十字会但我看到网上还流传一段视频，一个陕西的歌手一边弹一边唱，还说什么唱就是直升机突破了封锁线，躲过了慈善机构做完成了慈善，那这句话就这么讽刺，就是人们要去救助武汉的这个医务第一线的人去这个工作啊，他不但不要通过中国的红十字会，还要绕过还要躲过你红十字会你现在的红十字会它在这个整个事件中它基本上成了一个负能量那么这一点固然绝大部分要归因于它的 基本性质，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个性质啊。另外呢，也和他自己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点也是要需要指出来。
有报道说呢，有一些就是救助这个救捐赠的物资呢，真是直接绕过红十字会，然后呢直接送到这个医院。所以这样的话效率可能更高一些。现在民间的一些红十字会啊，一些慈善机构，对不起啊，可能他们呢也在这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像韩红啊，那位歌手韩红的基金会，据说呢做的就很好。那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这个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到，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和财政拨款啊，机构本身就是财政拨款的一个产物。那么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还曾经下令说，所有捐赠物资的这个接收和分配都要通过武汉红十字会。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武汉红十字会的所有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刚才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了，这看起来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确就绕不过这个体制问题。那张先生就麻烦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集权体制呢，这个曾经有一段在这个西方国家，包括在美国，也受到欣赏和追捧，就是认为这个中国模式它有效率。为什么呢？这个西方民主老得讨论来讨论去，然后又要投票，啊，又会被否决或者被弹劾等等的，哎，所以呢，这个西方体制在决策方面就显得很拖沓，没效率。那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这次大家可能认清了这个中国模式是怎么回事了，啊，那么我也曾经注意到啊，这个有，这个德国之声他们有篇评论，他就是神速的火神山与拖沓的红会，有这么一个评论，就是说火神山这个医院10天就建成，然后交付，这个被赞誉为中国速度。但是呢，民间也关注，就是海量物资在红会，为什么这个就拖沓到这个程度？
嗯，
啊，就中间产生了这么多的弊端。那我的评论当时就是说，这个集权国家它的国家机器，硬件很硬，软件很软。
嗯，
它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它要做一个事儿，啊，它可以在硬件上它达到目标。因为硬件大家都有利益可捞，可以上下其手，但是呢，软件很软，它就是这个体制本身，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目标和效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体制内的人他们自己的利益，
嗯，
啊，所以这软件就很软，这什么原因？你看这个马国强他下令，所有捐赠物资都要通过武汉红十字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嘛，
嗯，
啊，这个垄断其实跟这个当年，这个总结前苏联的垄断是一样的，3个垄断，权力的垄断、资源的垄断，还有真理的垄断，啊，那现在我们看也是这个情况，由于这个一党专政的这种垄断，啊，所以呢，他把所有的资源，包括救援物资，他也可以垄断，
嗯。
然后呢，再有就是不许，就是封口，不许透露真相。这个其实也是在那个所谓真理的垄断之内的。所以这个现在，这次疫情所陷入的这种严重的人道危机，本身就跟这种集权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嗯，
这个不是什么老生常谈。你看这个。武汉红十字会，他们这个公布的数字，啊，12名工作人员，
嗯，
啊，在职员工，工资福利能够达到这个总数27.98万元，
嗯，
折合每个月有23000元的收入，
嗯，
这个待遇是武汉普通员工的3倍，
嗯，
当然这可能还是冰山一角，因为他们还可以去勾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比如跟莆田系勾兑，
嗯，
啊，这个物资，运来了以后没拿到该用的地方，拿到了跟他们相关的部门，
嗯，
啊，或者跟政府勾兑，啊，这个，他没事儿的时候闲得要命， 但是权力大得惊人。
嗯，
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红会这样的机构是没什么人监管的。
嗯，
啊，这个当然这一次啊，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管理费的问题。管理费呢，我因为我做过慈善这个行业，
嗯，
我知道这个管理费是存在的，啊，这个而且呢，这个还是国际惯例，就是说6-8这个管理费，甚至到10都有，啊，这个不奇怪。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捐赠的物资，人家是指定用途的，但是你中间把这个指定的用途你给转移方向了。这个是违背慈善业的最根本的准则的，
嗯，
就是这个捐赠人的这个指向，这是最高指向，你必须按照这个去做，
嗯，
但是呢，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的来这个调配和输送利益，这个实际上就违背了慈善业的这个初衷，所以呢，现在，这个我觉得啊，未来。可能这个中共当然他是不会下罪己诏的，这个所有的错误都是下面造成的，所以呢，可能未来预设的替罪羊，比如湖北省的领导、武汉市的领导，
嗯，
啊，然后武汉的红十字会，这个湖北的红十字会，甚至包括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啊，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替罪羊，
嗯，
但是他们是。中共这个集权体制的替罪羊，谢谢。
日前，中国的两家媒体《财经杂志》和《财新周刊》都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做《统计数字之外，他们死于普通肺炎》，另外一篇呢叫做《武汉围城为何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疫城》。两篇文章，后一篇文章对于武汉疫情暴露出来的体制性问题做了一些，因为是官媒嘛。做了一些比较吞吞吐吐，但是呢，或者说有人说是浅尝辄止的这样一个讨论，但是呢，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文章说，疫情最终将过去，但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说得很对，确实疫情终将过去，但是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人不能在同一个石头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跌跤子，我觉得呢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改革，另一个问题呢就是要防止，当局把丧事办成喜事，那谈到吸取经验教训呢，第一条当然就是要言论自由，要信息公开，另外呢要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不要什么事儿都是由中央拍板，不要什么事儿都是要一尊拍板，地方政府应该有自主权，再有呢就是要发展民间社会，要加强民间这种自救互救、自助互助的力量。当然这就要牵涉了一些这个体制方面的改革，所谓政治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呢，要防止当局把这件事儿，那个把那个老传统、老习惯，把丧事办成喜事，反而呢。他经过这些危机之后，不但没有这个推动改革，反而强化了原来的这个党国体制，这一问题就变得非常严峻了，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当然现在它毕竟是互联网时代，是手机时代，是社交媒体的时代，所以因此呢，有更多的人能够以亲历者的这个身份为这个在现场留下记录，留下很丰富的见证。所以你以后当局要一手遮天，歪曲历史、编造谎言就比较困难。所以在现在的在当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当下发生的这个现实的情况留下这个历史的记录，这点是非常重要。
好的，今天我们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封城恐引爆人道危机，有学者呼吁武汉解封。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